那么所以呢，在第七取灭法是有事，这个是中观一个特殊的见地，因为它成立啊，一起这个业力灭了以后，业不是业力，讲错业啊，行为做完了以后，它所留下来的啊那个功能，这个叫做它就是一种能量，一种能力，所以叫业力啊。所留下来的这一个业力呢，啊，它不会因为这个行为灭啊，它就断灭啊，它啊还能够招感果报。那这个道理从哪里建立？从灭法是有事这个道理来建立啊。那这个等到我们讲啊讲内容都会讲到啊。那么因为灭法是有事，所谓灭法是有事，就是说灭本身不是断灭，灭本身是有它的功能的，这个灭可以引导下一个生起来的，它有这个引生下面的啊这个因缘生起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行为灭了，这个灭本身就有能力可以让这个业留下来的啊这一个能量，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啊这个业因呢，将来能够成熟为果报升起，它就有这种功能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要合并到第一，把障事破完了之后，它就要进一步去说啊，以在中观的立场啊，以什么样的道理来说明这个啊因果的循环里面，因造完了以后，这个因所留下来的这一个要成熟为果报的这一个法到底是如何存在，如何成熟为果报啊？这个呢是在取灭是有事的这个部分呢，它就要说明。那因为灭是有事能够成立，自然能够啊建立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如果因果啊的这个因这个落空了，那将来就没有果报，是不是啊？啊，那么。那你只有现在是啊，过去也不能成立，未来也不能成立啊。为什么？一个行为做下去以后，它有一个业因啊，行为做下去以后，这个行为就消失了，好，这个就过去式，对不对？留下了一个业因，将来要受果报，这个就是未来啊。如果这个这样的因果道理不能建立，那你过去、现在、未来都不能建立，这三世就不能建立啊。所以从灭法是有事，就可以啊说明这个因果啊，这个不爽啊，造什么因得什么果，这个道理就可以建立，同时也可以建立三世。所以呢，这两个不共见就合并在第一个不共见里面来谈。因此我们后面要谈的余不共见，实际上我们只有六个不共见啊。好，第一个破离意识之一体障事啊，然后加一个附体，就并论灭事有事，这个有为的为是个错字啊，要改成是灭事有事，即一安立三世之理。它是从这个灭是有事啊的这个道理先谈的。这个破离意识啊，成立有障事的这一个不共见啊，或者是说啊灭是有事的这一个不共见呢，它的这一个总共大概有六七页啊的这一个篇幅呢，那么我个人呢是把它分成五个部分啊，也就是说这个纲要上呢，我把它分成啊五个段落来谈它。第一个一开始呢，就是先交代各宗对已经灭的业的那个功能啊，那么它如何去建立这个行为做完了以后留下来的那个业力啊，它如何去建立它，这是第一个啊，也就是在530页的这个第一段里面啊。那么第二段要谈的呢是中观应承派他如何去安立啊，行为做完了以后啊，他所留下来的这个业的这个功能啊，是如何能够引生未来的果报的道理，这个就是属于啊第二个啊，我说第二个段落要谈的问题。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从530页的第二段啊，一直到这一个533页啊，533页的这个 引文完为止。那第三个段落要谈的呢，就是说一应承所成立的这一个业灭之后能够引生果报的这一个道理，来破唯识宗的障势。这是就是从533页的这个最后一行，如是入宗论颂曰啊，这个地方就是破障势了啊，依这个业灭的道理来破障势了。那么第四个段落啊，就是从534页这个问答的这个问这个地方开始，这个地方开始呢，就根据中观应承的这一个业灭的道理啊，拿来破障势的这个部分呢，设种种的防难啊，假设其他宗派会站在一些什么角度啊来直难这个道理。那么总共呢有两个直难啊，我们看到534页有一个问答，535页也有一个问答。那么最后536页的啊这个又这里开始啊，一直到这一个主题结束啊，只有五行，这五行呢就是交代中观的立场如何说阿赖耶识，因为阿赖耶识不是唯识宗独创的，不是他自己自创的，是佛的经典里面说的。那你中观中破了障势之后，你如何交代？那佛佛在经典里面讲阿赖耶识，那你怎么解释阿赖耶识啊？最后的这五行就是交代中观如何解释，如何说明这个阿赖耶识的理趣啊。因为佛在楞伽经里面呢，他是明的讲啊有阿赖耶识的建立的啊。那以你中观的立场，你如何去解释佛在楞伽经里面成立这个阿赖耶识，它的内涵应该怎么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这个不共见里面，我个人呢把它分成这五个部分来了解。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个部分，也就是各个宗派对已经灭的业的功能他们如何去建立它。教内各部派为了建立已灭业的功能，说明业果不失之理，多有其不共之许。入宗论曾略举四例：一、既有障势；二、既于不施法，如同在劝；三、既有得法；四、既业习气所熏内事相续。这是在入宗论里面那么他要谈中观中他对于这个业已经灭了以后还留下来的这个业的这一种业力的这个功能那么要建立他的道理之前，他要先谈一谈其他宗派怎么建立，然后呢他才能进一步的谈中观怎么建立，因为中观所建立的正是要破这些宗派所建立的，所以这些宗派如何建立他必须先举出来，然后再来谈中观怎么建立那么这些宗派的建立，不管他从什么角度建立呢，他总是认为业我们的行为做完了以后，他留下来的那个业力是一个法，一个实有的法，这个实有的法你必须要把它承认，把它建立起来，这个就是将来要招感果报的。所以各个宗派会从他自己的宗见里面去说明行为做完了以后留下来的这一个将来可以招感果报的这一个力量，这个叫做什么法，这个法是如何如何把它这个设藏起来，如何把它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将来呢就依着这一个法能够招感种种的这种业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入宗论他举出了四个例子，有四个不同的建立。第一个呢，他说既有障势，各位 这些用字啊，非常的这个巧妙的啊。你说他，你看他说既，表示什么？他已经把自己的立场标出来了，这个是我要破的，因为你既直，你直，他已经站在至中的立场，站在中观的立场，月称论师已经站在中观的立场，告诉你说，这些宗派的这种建立呢，都是一种执着。那么等一下我就是要破他的，所以他说既有障事，这个既就是既执，就是执着，执着啊，有一种这个业力啊，这个业力呢它是怎么样呢？它是由有一种法，这种法叫做障事啊，把它储存起来，把这些业力给储存起来啊。那么在唯识宗的立场，他说不是我自己去假设说有一个障事，而是实际上从这个现象，从卜特迦罗五蕴的现象，以及这个山河大地这个气世间的种种的的这个生灭的这个现象上，我们根据佛所说的法去了解，去推理，知道说哦，业力实际上是设藏在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呢，是一个设藏业力种子的一个中心啊。那么将来呢，整个事它会有种种的事变啊，那么显现出它的艺术果报来，所以阿赖耶识本身呢也是一个艺术事啊，所谓艺术就是果报啊，所以呢他说既有障事，就是指唯识宗他把这个业力这个业行为做完了以后留下来的这个业力的功能呢必须要有一个法来摄持它，这个业力啊才能够存在，那么留到未来受报，那么这个法就是障事阿赖耶识。第二个呢是既于不施法，如同在劝啊，这个大家都很熟了啊，我们也曾经讲过啊，就是这个独子、正量等五部啊，他们的看法是认为，那么行为做完了以后啊，那么这个行为所留下来的这个业力呢，它是自然而然的，它会汇聚在一起啊，它不会消失啊，这是一种不施法啊，它不会消失。为什么呢？要果报受完了以后，它才会消失。所以这些业力啊，是由不施法来摄持啊，因为它不会消失的，它一定要到未来招感果报啊，它就是像什么呢？像债券。啊，你做了这个行为，造了这个业啊，那么你就如同这个是跟人家这个借钱啊，借钱以后你要写这个借据给人家，就债券啊，写借据给人家，然后呢，将来人家就凭着这个借据来跟你要债啊，所以呢，这个业力啊，如同债券一样，将来会跟你要债的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既有得法，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说法啊。那么第四个是即习气所业习气所熏内是相续，这个是精量部的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第三跟第四呢，我们只好留着下次再说了啊。那么今天呢，就只能暂时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所讲的，各位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课了。好，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那个第一个不共见，于不共见里面的第一个，就是破唯识宗的这个离异事的异体障事。我们的进度是在530页的第一段啊。第一段里面呢，是先把各宗派对这个已经做完了的这个身口意三业啊，已经做完了以后，那么这个三业所留下来的这一种业力的啊，会招感果报的这种业力的这个功能呢，那么各宗派在这个地方啊，有不同的一种安例啊，他们的建立认为这个业做完了之后留下来的这种业力啊，需要呢成立一个法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各位要了解的就是说，这个行为做完以后留下来的这个业因，或者称为业力啊， 那么各宗派的安立呢，并不是他们去去特别去成立然后才有这个法，不是的，而是就现象界里面啊的这一个现象，那需要有一个说明才去成立这个法。因为所有的这个行为做完之后呢，这个我们说有因必有果啊，这个因果是佛法的基础啊，佛法的地基是打在因这个因果上。如果这个因果不能建立的话，那么这个佛法要诠释这个世间的这个现象呢，完全没有办法合理的诠释啊，因为这个世间的一切现象是建立在，本来它就是建立在一个因果法上，这个世间的现象本来就是一个因果的啊，一个轮回的一个现象。那因为行为做完了以后，在我们这一个感官上呢，我们是发现它这个行为已经消失了啊，比如说一句话讲完了啊，那么或者是一件事情做完了，这件事情确实是已经消失了，但是从这一个现象界里面这种因果的这一个原理原则上来看呢，这个行为一定有留下它的一个将来招感果报的一个能量，一个功能。那么这个功能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啊，这个存在是一个事实。那在这一个各宗派呢认为这个功能的存在，那么是应该怎么去诠释它，去说明它的存在是什么样的状况的一种存在。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才会说有对已灭业的功能啊，有种种不同的建立，宗派上的一个建立啊，并不是我们不要误解说是这些宗派自己去认为需要建立这个法那个法的啊，不是，所有的法的建立无非都是为了要诠释啊这个事出世间的种种现象的道理，都是为了要去解释这个道这一些现象的道理。这些现象的存在不是宗派去建立它的啊，这一点请各位留意一下。所以我们在第一段里面谈到各宗派对已灭业的功能的安立啊，这个是宗派呢对这件事情对这一个现象啊的一个解释啊，他们呢有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说明了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藏士，就是阿赖耶识，他认为行为做完了以后呢，所有的这个行为所留下来的这个业因呢，他以一个种子的名称来称呼它啊。那么这个种子呢，通通是集中摄藏在阿赖耶识里面，在藏士里面。那么成熟了之后呢，它自然就会显现出它的这个艺术果报。当然藏士里面所这一个摄藏的种子呢，不只是这种艺术习气的种子啊，不止这个，我们在唯识宗里面学习啊，各位已经都知道了，这个我们就不多说。那在其他的宗派还有第二个提到的呢，是说一切有不是，是那个正量部啊，正量啦、独子啦啊，这个他们总共呢有五部啊。那么这五部呢，他们这个所共同的一个看法啊，他们把这种行为做完以后，业灭了之后留下来的这种果报，要招感果报的这种能量呢啊，这样的一个功能呢，他们是把它称呼呢是用不失法啊，就是不会消失啊，也就是说这个业因呢，是不是因为行为做完了它就会消失，它没有消失，它必须要一直等到这个果报成熟，受完了果报啊，它才会消失啊。所以它这个不失法又有一个比喻呢，就叫做这个他说如劝如债券啊，好像你跟人家借钱，你写了一张这个借据给人啊，将来人家就是会凭着这张借据来跟你讨债啊。所以他说我们呢行为做完以后，行为是已经灭了，但是呢这一个行为所留下来的啊，这个业力这个业因呢啊，它就像不是像那个债券一样啊，它没有消失啊，它会招感果报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现在接着呢我们接着上一次了啊，这两个已经上次都谈过了。第三个啊，他说既有得法啊， 这个德法呢，就是说一切有部的看法啊。说一切有部呢，它对于行为做完所留下来的这一个功能啊，这个业的功能呢，那么他说啊，你每做一个行为，你就啊得这一个行为的一个业，就得这一个业啊。所以每一个行为哦，身口意三业，每一个行为有一个得法，你会得一个这个业啊，有一个得法。然后呢，这些法呢啊，这些得法呢，他自己啊可以持业了。当然，这个就是本身就是那一个业力的存在的一个说明。那这些得法呢，他自己里面哈、啊，这个善业恶业呢，他自己会归类啊，还会聚集，还会归类啊。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他会聚集归类了，但是他不会功过相抵啊。不要以为说做一个善事，做一个恶的行为啊，行恶，赶快去做一些好事来弥补啊，他不会功过相抵，就是因为他不会功过相抵啊，业力本身是这样子，他不会功过相抵啊，所以呢，我们六道的这一个生死，六道众生的这种生命呢，它就有分段生死的这种现象。因为它一类一类的归类之后呢，这一类的同一类的这种业力啊，这种业因，它形成六道里面某一道的一种果报啊。那么不同类就有不同的果报，所以呢有分段生死啊，一段一段的啊来了结这一些啊这一些业因。那么更因为它不会功过相抵，所以即使在一段啊一个期间的一个分段生死，我们说一期生命里面呢，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经验，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这几十年的生命里面呢，我们有起起伏伏，好好坏坏啊，顺与不顺相杂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每一个行为，一个好的行为有一个好的啊这个果报，一个不好的行为就有一个不好的果报。那么这些虽然会有这种同类归纳的这种情况，但是在这里面毕竟每一个行为都有它的果报，这个是清清楚楚的啊。所以我们会起起伏伏啊，有好有坏，有顺有不顺啊。如果说你这个人啊，这一个期间，这一期生命里面所做的行为呢，这个很集中的，几乎都是一些好的行为，坏的行为很少啊。那么极有可能未来这个果报起来呢，这一期是这个部分呢，你就会很顺啊。有的人呢一生很顺啊。那如果说你这一生呢，就是说你说大那种三恶道的行为也不见得就会做了啊，但是这种小恶不断啊，善也是有了，但是恶偏多。那将来呢啊，这一部分的这个果报，如果说出现的话，集中在这一期生命里面的话，大概这一个人一生里面哈、啊，还是吃苦的多啊。但是一个吃苦的这一个生命，不见得就没有办法翻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呢、啊、这个凡夫的根性啊，容易得意忘形啊。他越是在艰困的环境里面呢，他越懂得珍惜，越懂得力争上游，那么越能够满足。越是顺境呢，他就越感觉理所当然，而且在这里面呢，慢慢的就会失去那个警觉性啊。那么有可能呢，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一个好的基础之上呢更上一层楼。所以常常呢，我们是在这个地方上上下下，就这样，这一生很好，他又不懂得珍惜，又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好了，哎，慢慢他又要下堕下来，知苦了，尝到苦头了，哎，他又要力争上游。所以我们在这 这六道里面的生死轮回常常是这么样打转啊，这个就是，这就是凡夫的无明啊，这造成我们哈、啊，这个在这里面哈、啊、很难出离啊，这个是如果没有佛法的这种熏陶跟引导的话，那么可能啊，我们是无量劫以来就这么打转，可能。啊，无尽的未来，不知何时才有止境的未来，还是一样啊，这么样的打转。所以从三恶道出来的众生，刚刚到善道来很苦啊。但是正因为这个凡夫有这样的一个秉性啊，在苦里头，他就会想要摆脱。为什么？这就是我执的一个本性，他希望自己好啊。那么，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会力争上游。可是好到得意忘形的时候，他又要摔下来，啊，这个是很无奈的事情啊。好，在这个地方我们讲说一些有部的这个得法啊，那么他呢把这个业因啊以得法啊来摄持，能够持业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果报就不会丧失。第四个。这个是讲这个即业习气所熏内是相续啊，这个讲的是精量部啊，二这个小乘部派里面的精量部。精量部还有几个支派，我们学过的呢有根本说一切有不是根本经部师，还有俱舍啊，还有俱舍宗，还有诚实宗啊，有俱舍师跟诚实师。那么这里面这个水里行的啊，水里量行的呢啊，也是其中一个支派啊。随经步行的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三个支派。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讲说，即业习气所熏内是相续啊。我们以这个经步行的这几个支派来谈它的话，这个俱舍师呢，他是以这个。成立一个无表思啊，思就是思想的思，思是一个心所，一个片形心所啊。因为这个宗派他认为呢，我们人的行为啊，这个身口意三业呢啊，这个一定要透过在五片形里面哈、啊，当然都是存在的啊。这个触、坐、意、受、想、思这五个心所啊，五片形心所里面，以什么呢？以这个思心所为最重要。在小乘里面俱舍宗里面当然不讲五片行啊，这个各位要留意一下，我们讲五片行呢是唯识宗的说法啊，它是讲十大地心所法，五片行是在里面的啊，这其中五个啊。那么还有别经心所，这个都是在这个小乘的这个宗派里面他们讲十大地心所法。什么为什么叫十大地心所法呢？因为这个你任何的行为起心动念呢，这些心所都随行的啊，所以叫像大地一样啊，这个十大地法啊。那么在这里面呢，俱舍师他是认为这个思维的思呢是这个心所最重要啊，你要决定一个行为，不管是心的行为还是口还是身体的行为呢，一定是以这个思为主啊，所以他这个叫审觉动发啊，我们以前都学过审觉思动发生与思啊，就是说第一个开始你一定会审查啊，然后呢审查得到一个结论呢，这个叫决定啊，审查思决定思啊，再来呢这个就是决定要行动。你想好了，那个是一个决定思，然后呢要开始行动，他就决定要行动，这个就是一个叫决定行动思啊。那么决定了要行动之后呢，发起行动啊，所以叫做发起行动思。这四个叫审觉动发啊，四个思，而后呢就有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因此他说我们所做的这一个身口意的这些行为啊，这些行为呢都会随着这个思心所啊，然后呢把这个行为的这所留下来的这一个业因啊，这个业力呢随着思心所呢啊，那么熏习在我们的这个心上面，随着我们的心念念相续，所以这个业力呢就随着我们的心呢、啊、念念相续啊，那么 这个不管你在哪一去哪一道啊，你在人道里面啊，那么这个一期生命的这个新相续结束了之后，下一期的生命要起来，那么你的业力是随着你的心念转到下一期去啊，所以呢就不会流失的。这个是俱舍师啊的一个看法。那如果是这一个根本经部师他讲随戒啊，随戒论，那么随戒他这个戒就是种子，就是因的意思啊。他说我们的行为呢一定是透过我们的这一个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啊的一种互相的互动熏习之后呢，那么也是熏在这个心里面啊，在这个心里面，那么这个种子呢也是一样随着啊这个心相续，然后在三界六道里面啊，你这个友情到哪里啊，它随着你的心这个业力到哪里，就是如此，所以也不会流失的啊。那么该成熟的因缘该成熟的时候，它的果报就起来啊。这个呢，所以这个合起来我们大体上来看起来都是什么呢，他说业习气，这个习气呢指种子啊，那么业种子呢啊，那么就是所熏内事相续，都是在你的心里面啊，这个熏入你的心里面，这个业力都是这个随着我们的这个心念的那个念念相续啊，那么而流转，所以叫做寂业习气所熏内事相续。这个寂呢是对二圣人的这一个主张啊，站在中观的立场啊，这个对二圣人的这种主张呢，认为它是一种执着，所以这个寂本身呢就是寂执啊，有一种贬的含义啊，认为他们这是一种执着。我们这四个啊，举这四个宗派啊，都用寂，包括对唯识的这一个藏士啊，也用寂。这是在入宗论里面月称论师所提出来所举出来的各宗派对这个已经灭的业的功能的建立呢，他都认为这个是一种执着。所以现在这个地方举出来的这四个部分啊，这四个这个建立啊，那么都是啊中观宗在这个地方所要破的啊，举出来的这几个都是他所要破的。讲到这个地方哈，我就想起来啊，这个老和尚他曾经啊有过他的一番这个思考，认为这个业力跟我们这个有情众生的五蕴的关系以及它的流转啊，他曾经有过一番的这个思考的心得啊，他就这样跟我们提过啊。那么他就说，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是不是啊？啊，他就曾经这么样问过我们啊，几个师兄弟，他就说，那我问你们啊，你们的业现在在每一个自己的身上，你的业力在哪里啊？啊，你无始以来所造作的这个业啊，还没有受报的这个业在什么地方？我们说我们这个友情也不过是个五蕴身嘛，对不对？啊，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合合体嘛，是不是？除了我们的心以外，就是这个肉体嘛，是不是？那老和尚曾经考我们，他就说，来说说看啊，这个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个业力啊在哪里啊，在你身上的哪里啊，放在哪里？他就曾经这样考我们啊。那么从刚才我们举的这一个金亮部的啊这个说法啊，那么其实这个业力就在这个五蕴身的身上啊，那么表现出来的这一个肉体，我们的这个色蕴啊，这个当然啊是我们现在生的这个果报体，但是我们的这一个其他的这个四蕴受想行识，这都是属于心的部分啊。那么这个部分呢，有现在我们正在享受的果报，也有过去生所累积而没有成熟的业力，也随着这个心念，还有我们不停的在创作的、在创造的新的业力，也是 由这个受想行识发动去创作，然后透过我们的色蕴这个身体去做啊，所以都在这里面。那么因此常常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见闻，就是一个人好好的出去，哎，突然间就一个车祸就发生了，横祸，我们说横祸，那么就有的人呢因此而就丧失了他的这个生命。我们就会怀疑，我们说，哎，我们说他是横死，经典里面也说这个横死呢是非命之死，不是他这一期生命正常应该结束生命的死亡，叫非命不死之死啊，这个死于非命。如果照他这一期生命的这个果报来讲的话，他的那个寿啊，寿命啊，他的寿应该还没到，可是为什么他就突然会遭遇这样子的一个横祸，然后就丧失了生命呢？这个就是不定业。所以无始以来的业就是因为这么样，随着我们的心念念念相续，这是 一股我们自己所累积起来的一股很，就是说很壮观很雄伟的一股能量，在这里面有过去的，有现在的，还有正在创造的。有过去的，现在是我们在销售的，马上在销售的果报啊，还有呢过去没有成熟的，随着你的心念念相续而相续，在这里面就有很多是属于横死，就是说会遭非命的这种不定业。我们说不定业，他要怎么样？他要有遇到因缘，他就可以立刻成熟，马上显现啊。所以当我们遭遇到那种横祸死于非命的，那个就是那种因缘突然出现，好，你的这个不定业跟他就这个你在这个因缘之下，它是一种合啊，马上就显现，所以你就受这种这种不定业马上就显现来受这种果报。那么你这一期生命的人道的这个业报还没完呢，还有一些还没受完的，怎么办呢？结清，剩下的留下来到以后再受啊，以后什么时候再受我们当然不敢讲，这个业力因果的事情不是我们凡夫能说的，也不是我们能知的啊。以后是不是下一生马上就再来呢？这个不知道啊，这个我们讲不到。那么因为探讨的这个问题呢，所以呢顺便跟你们提一下，这个自杀也是死于非命，这个不是短命，短命是他的这一期生命本身的果报就只有这么短，这个叫短命报。那么短命报呢，通常呢是一种比较正常的死亡，可是他的寿命就是短啊。那种意外的死亡呢，那个都是非命，那个横死啊，那个都是叫不定业不定报，那是突然间那个因缘突然显现啊。那么显现你的这个不定业的业因呢，就跟那个缘呢，它是合的，它立刻就会出现啊，那么就会受报。所以在这个地方让各位了解啊，那我们其实是带着自己的哈、无量的过去啊，那么活在现在啊，奔向未来。这个未来呢，你现在可以去创造，看你怎么创造它。过去已经做过了的，那么就是我们说敢做敢当，它来的时候呢你就敢做敢当啊。那现在所拥有的这一个人道的这一个艺术果报，这是一个福德果，一个善道的福德果，我们要珍惜。你珍惜它，你去创造，你去做好的啊，这个向上的努力，你去创造未来这个好的果报，同时 有少分也可以改善现在啊。我们的这一个现在的这个国报呢，这个多分是不定业不能改变的，但是如果你肯努力，它可以有少分的啊，少分的改善，不是不能啊。所以不要万般啊都是命，就很消极。你越消极，你就是越啊放弃自己的未来。我们一定要奔向未来的，那你为什么不把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好好的去啊去经营去筹划它呢？好，这个是我们提到的这个业果的问题啊，这个顺带说一说的。现在呢，这四个宗派已经都讲了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应承，中观应承啊，他对于这个已灭业的功能，他持什么样的一种见解呢？他说，始终安立已灭业的功能，亦自有其不共之见，如入中论引中论颂说，诸业本不生，以无定性故；诸业亦不灭，以其不生故。这个入中论呢，在这个地方他引中论的记诵啊，他说诸业本不生，以无定性故啊。这个本不生呢，不要以为啊它不存在，不是的啊。他这个地方讲的都是以自性啊，他要破其他宗派。这前面讲的这四个宗派呢，他们做这种安立啊，都是认为啊这个业不消失呢，是有它的体相性，有它的自性存在。啊，是一种实有的存在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讲诸业不生呢，也是啊，针对这一个法，那么缘起法没有体性啊，一切法不离缘起，那么缘起法一定没有体性，所以呢，本不生啊，它从本以来，它本来就没有自性生，它是因缘和合生的，是因缘生法啊，所以诸业本不生，就是说业是因缘生法，从本以来就不曾有从自性 升起的业啊，以无定性故，就是告诉你这个答案啊，它从没有定性，它没有自性啊。那么诸业亦不灭，以其不生故，因为它是因缘和合生的关系，它没有自性生。既然没从来不曾有自性业升起的话，那也没有自性业好灭啊。所以既然不生，当然就不灭啊，没有自性。从自性升起的业，当然也就没有自性业好灭啊。那么以其不生故，因为从来没有这种法升起过啊。那么你要说有只有虚狂法啊，因缘和合的啊，这种虚妄法而已，没有各种所谓的啊，一定有一个真实的啊这样的。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去强调，但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已经犯下实有执啊，而没有去察觉。就从我们这个凡夫的立场啊，我们无时不刻所感觉到的那个存在都是实有之啊，就如同我们现在在这个讲堂里面，各位，这个讲堂这个屋子这个建筑，让我们的感觉不假思索的直觉呢，它是一个实在的存在，对不对？这种就是一种自性值啊。如果说我们能够离开这种自性值的时候，你看到它绝对不是这种实在的。我们从前面中观中所举的啊，那些圣者，他一眼看水中月啊，镜中花，是这么样的。这个还是有相形的圣者。如果是无相形的圣者，他根本一眼望透是假法，假的不得了啊。这个我们常常提这个刹那跟这个即为啊，各宗派有一些是。承认即为是实有，刹那也是实有，心的刹那是实有，即为是实有。我们常常以这个中观的立场就去批判，认为他这样讲是在毫不合理，好像我们已经这个很高明啊，这个见解哈、啊、很高明一样啊。其实他们这些成立，各位，这些都是从修行的角度去安立的啊。他说那个刹那，他就是要你以能见刹那为目标，你在你的座上，你看你的心，如果你能看到你念念生灭的那个刹那生灭的那个心的话，你一定能入道，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跟你讲一个刹那心，就是要你以这个为目标。你真的能看到自己的心刹那生灭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你一定有本事可以入道。如果你真的能够一眼看到这一切法即为，他说一切是虚妄，只有即为是实有，是不是？你能看到一一法都是以即为的状态存在的话，那世间现象在你的眼里就是一个幻象，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幻象？你看到的我看到的你，都是以即为的状态存在，不是这个合合相。那你还有什么好执着的？你所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相的话，你还会产生这些贪嗔痴，这些我吗？这些种种的我执啊、种种的这种法执吗？你执不起来。他所见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见假法。啊，见假法，你看哦，虚狂法。